2020年堪称中国在线教育市场的魔幻一年，因为疫情期间的居家隔离令，成为刚刚需要的在线教育迎来新一轮的用户增长期，资本亦都疯狂地涌入。一场似乎永无止境的角逐，在浩瀚的市场需求下加速前进。总部位于杭州的浙江网经社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在线教育投融资数据报告显示，在线教育领域2020年融资总额达到 538.6 亿元。这个总额比2016年到2019年4年的融资总额都要多，其中仅是元富道一家在2020年就总共获得三轮总计35亿美元的投资。2020年3月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0胡润百学全球教育企业家榜显示，全球19位教育领域财富达到了10亿美元以上的企业家里面，前10名之中有7名是来自中国。在线教育企业的运作模式大致雷同，就是融资去到疯狂投放广告，再用免费或者低价的货获取用户，而低价货用户逐费买正价货，到投入更多师资服务新增用户，再到再融资。生活在中国的家长走到哪个地方都逃避不过教培机构铺天盖地的广告的攻势，从电视上面的央视春晚到各类综艺节目，到电脑手机上面的各种 APP， 公交地铁站的巨额宣传，生活小区的电梯广告，在线教育掀起了一股神州大地无处不在的报班狂潮。魔幻的教培市场助长家长的焦虑，焦虑又带来了更大的疯狂。在疫情逐渐平息，学生复课返校之后，各大教育平台开始花更多的钱来到进行营销宣传，留住平台上的家长获得更多的生源。仅仅在2020年暑假期间，元富道学而思网校作业帮同跟随学四家在校教育机构暑期营销的推广费用分别达到了15亿元、12亿元、10亿元、8亿元，而整个市场在暑假的广告投入远远超过45亿元。原本家住海淀区的北京某外企白领 Helen， 在她的女儿上小学的时候举家搬到教育资源最负盛名，亦因此房价最高的西城区。 Helen 一开始并没有将她的女儿送去任何校外的培训班，直到她的女儿四年级的时候，她突然发现已经落后了。
所以我们一二三年级说实话是属于散养的佛系型的，直到了过了这个疫情，我发现孩子跟班里同学差距越来越大那种的。因为人家一会儿他妈妈发一个微信说，哎呀 PET 过了，一会儿哎呀数学竞赛又得个啥奖，我说啊我们咋啥都没学呢，啥叫 PET 才开始学。我说实话，我这所以孩子其实挺好一个苗子，但耽误在我手里了。
Helen 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原来是散养的佛系的，直到过了疫情，他们发现他的女儿跟班里面的同学差距越来越大。班里面的同学的妈妈一阵就发一个微信 pad 过去，一阵数学竞赛得了一些奖，他才发现他们怎么什么都没有学呢，他们起步迟了，在屋企肯定也都教，但是并没有那么成体系，英文只是会背几个单词，没有系统这样教下来，写作和听力都没有做过。所以他的女儿其实本来是挺好的苗子，但是耽误了在他的手里面。他是四年级才开始跟他报班，开始好好地去学习，尤其是五六年级最后有一个好的开头。Helen 坦言，目前花费在课外提高班的学费一年至少要10万人民币，幸运的就是他的女儿对课外辅导并没有太大的抵触。四年级的他目前除了在学校的课程，每星期还要上3个小时的数学辅导、3个小时的英语辅导和3小时的语文辅导，除此之外还有每个星期1小时的游泳课、1小时的乐器课，和每周五晚上面1.5小时的外教讲故事课。Helen 又说，这些只是长期班，考试冲刺的时候一些专项班也都要报一下，譬如说10月参加小托福，报一个托福的冲刺班，6次120元，而 然后八月中会有一个内部的考试，少年班、素质班、贯通班，4000元上8次，这些都是短期班。为了抢流量和客源，在线教培机构的资金大量用于扩大规模和铺天盖地的广告，造成获取客源成本走高，而资金难以投入教研和师资等最重要的服务的环节。教育行业在过去一年里面暴露的问题和他们的广告一样无所不在，多家机构都受到家长各种收费高退费难的投诉，有些面临财务大幅的亏损，越来越多的机构譬如优胜教育最后没办法不退出市场，毁约走人，留下预交了学费的家长投诉无门，还要继续寻找可以送他们子女上课的下一家的机构。北京一家课外教培行业业内人士 Michael Ma 在讲到教培市场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这种行业有些发展得太快，失去了这个行业的本质。教育这个事全世界都要看效果，目前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大家都是有钱堆入来之后，将所有的精力放在先追求用户的数量，先用低价将流量做起来，然后去想怎样再吸引更多的资金，这个逻辑是不对的，市场是有问题的。中国政府从今年年初开始全面拉开针对教培市场的各种整顿和惩罚，今年1月到4月初，教育部发布了至少20条相关的政策。4月开始，监管进一步升级，多名在线教育企业被责令限时整改。4月25号，北京市场监管局因为价钱违法、虚假宣传等的行为，对学而思、高途课堂、新东方在线、高师四家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分别罚款50万元。在5月7号，北京市委书记就减轻校外培训负担和8家占市场份额最大的校外培训机构代表座谈。在5月10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作业帮和原辅导两家培训机构涉嫌虚假宣传，处以警告加罚款250万元的顶格处罚。到了5月21号，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北京市随即发布规定，培训机构收费不得一次性收取或者变相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超过60课时早于开课前1个月的费用。6月1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新东方、学而思等5家培训机构虚假宣传、价格欺诈进行处罚，合计罚款3650万元。监管职权一出，资本市场民信大跌，对于在线教育的热情明显减退，各上市的教培公司股价一落千丈。7月2号，北京市教委宣布，北京市将会由各区教委组织面向小学1至5年级学生的暑期托管服务，全国范围之内至少有包括北京、上海、武汉在内的7个大城市开始实施暑期官方托管小学生。长期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洪炳奇对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感到担忧，他对美国之音说，具有合法资质的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大批关门，本身就会带大量的员工失业以及退费的纠纷，校外教育培训业保守估计有8000亿产值，校外教育培训的从业人员有几百万之多，培训机构关门亦都意味着员工失业，如果不能够妥善处理，会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但是大刀阔斧的整顿就加剧了家长的焦虑，在中国最大的原创内容和问答平台知乎上面，关于可能大幅关闭教培机构的讨论贴下面，留言的家长几乎是一面倒地反对。下一轮就是反对关闭培训机构的家长之一，他说政府的有关政策越收越紧，导致家长的焦虑日益加深。
这个潮流啊，就中考大高考潮流不会退去，对不对？所以大家还得去学，那就得换汤不换药了。咱应试这种考试都是素质教育，你最终还是要靠应试的。
下一轮说，中考高考潮流不会退去的，还是要去学习。换汤不换药，考试讲是素质教育，最终还是要靠应试，一种制度不改的话， 去截斷培訓機構，這種情況是治標不治本，大家最後都不想的話，他們又沒有精力給小老哥教這樣教那樣，還是要找一對一的，一對一的價格比外面的大的課程要貴三五倍，你說不是更焦慮嗎？花的錢更多又不可能不去。今年6月9日，教育部宣布成立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主要承擔面向中小學生，包含幼儿园儿童的校外教育培训管理工作，组织实施校外教育培训综合治理，以及指导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社会竞赛等的活动。一些分析人士提出，上述举措表明政府的意图是要管控而非结束校外教育培训的市场。在教育行业多年的 Michael 认为，在改革开放的今日，校外教育培训不会就此终结，校外教父很难会做到一刀切。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评价体系之下，那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考出更高的分数、更高的名次，以进入更好的大学。所以说从根本上讲，如果不去推进教育评价改革，你就让家长就很淡定地看待孩子的这个学习，那是很难做到的。
Michael 说，家长都想给子女得到至少比在家里面更好的水平和资源，这些是一件很客观的事，但是由于中国发展和稳定的方向，所以这个模式会被管控。政府特别希望通过这次的管理和改变，令到公立学校发挥公立的师资资源和主力作用，而市场化的那些应该围绕公立起一个辅助和支撑的作用。洪炳琦认为，社区需要做更多的努力来到吸引家长在寒暑假的期间给他们的子女有一个好的去处，但是根本原因还是需要改革应试的制度。他说，中高考制度用单一的分数评价学生，那些肯定是家长很焦虑的一个原因，因为在这个评价体系之下，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考得更高的分数、更高的名次，以进入更好的大学。所以从根本上面来讲，如果不去推行教育评价改革，改革目前的中高考的制度，就给家长很淡定地看待子女的学习，这些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改革应试制度面临极大的难度，很多家长甚至认为唯分数论是最接近公平的制度，因为考核其他技能会给了偏远和不发达地区的子女，因为教育资源的落后带来更大的不公平。洪炳琦说，进一步的工作就必须改革升学评价的体系，这些实际上是一个治本的措施，但这种改革实际上也是非常之艰难。国家早在2018年就提到了要破除唯分数论、唯升学论，之前也一直说要扭转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的倾向，但是具体推进的时候，有些家长也都不接受，而是认为分数才是公平的。在今年5月初，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时候表示，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是 1.3， 已经处于较低的水平。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是1200万，比2019年下降了 18%。 这是中国出生人口已经从2017年以来连续第四年下降。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发布三个星期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改变现有人口控制的政策，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三个子女。虽然政府从未明确讲明将会整顿课外教培机构和提高人民生育愿望挂钩，不少业内外人士认为，这些可能是近期对教培机构大刀阔斧整改的背后动机之一。Michael 这样分析说，老龄化是中国未来面临的一个问题，生育这件事的成本不单只是教育，还有医疗和房屋，还有很多的成本。从国家的考虑来讲，肯定希望降低大多数老百姓生育的综合成本，教育只是其中之一。Helen 就认为自己已经足够焦虑，根本不会考虑再生子女。他说，你说为什么国家还要在6月1号出台搞一个三胎政策，他和他的丈夫早就可以生二胎都没去生，他丈夫不想打破这种生活的状态，不想打破这种的平衡而麻烦。 養子女越大花費越多，精力亦都冇咁多。國家佢估計睇到咗教培行業佔用大量中產人嘅精力同資金，所以佢將教培一刀斬咗去。然後你有時間去生子女，冇時間去輔導。反正大城市佢周邊嘅人唔會生三胎，兩胎都已經夠攰啦。根據中國科學院大數據挖掘同知識管理重點實驗室去年7月發布的報告， K12 在線教育就是指學前教育至高中教育，在2022年市場規模將會超過1500億元，不過經常出其不意的行政干預使到在中國一切變數皆有可能。 Michael 並不認為課外教培會消失，只是公立學校的地位會更加主導。他說接下來公立學校要加強包括引進市場化的外部的教輔的機構、方案、師資和能力，這些是未來的趨勢。教育這件事國家肯定會非常之重視，這些只不過是一個錢的問題，這些還是一個效率的問題。有人笑稱自己是貌母三千，焦慮永遠不會消失。他覺得只要應試教育存在，教培市场就永远不会消失。
我觉得，我认为中国家长是焦虑的，而且必然是焦虑的。这就是剧场效应嘛，你就看电影，那前面人都站起来，你的后面人你不得不站起来吧，都得看，让大家都水涨船高，这就是内卷的定义嘛，对吧？也就是被裹挟着往前的不断的去学，就迫使你往前去学。
有人说他认为中国家长是焦虑的，而且必然是焦虑的，这就是劇場效應，就好似睇電影，前面嘅人企咗起身，後面嘅人冇辦法唔企身，大家都係水漲船高。呢啲就係內卷定義，對嘅係內卷，就係被裹持嘅，不斷咁樣向前學，推住你向前學。以上係美國之音嘅報導。